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查克老师继续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按章按节查考但以理书，我们讲到敌基督的兴起以及弥赛亚的荣耀降临。这次呢，查克老师要透过但以理的禁食和祷告带给我们宝贵的教训，也要谈谈人生命中的属灵征战。好，请打开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第十章第一节。进入这次内容之前，查克老师会扼要地为您讲解上次所谈到的信息。我们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先温习一下上次的内容，然后呢继续查考但以理书的第十一章。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他话语中的奥秘。但以理书第十章的第一到第三节。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征战。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意象。当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日，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三个七日。但以理呢，有一段特别等候神的时间，他呢只吃素啊，不喝酒，过了21天。第四到第七节，正月24日，我在西底节大河边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金晶带，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这异象唯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见，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他们却大大战惊，逃跑隐藏。但以理描述这人呢，身穿着细麻衣，腰束乌发金晶带子，样子呢和约翰在启示录第一章所见到的基督的异象啊非常相似。这个两处经文描绘的是同一个异象。很多圣经学者认为呢，但以理所看见的人就是主耶稣基督。另外呢，从但以理看见这个人的反应中呢，也证实了他肯定就是耶稣基督。第八节啊，只剩下我一人，我见了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但以理啊，一看见基督，就浑身发软，脸色都变了。每一个真正看见神异象的人，都会有这种反应。看见主所产生的结果，总会使你真正的看见了自己的本相。如果你想知道在神的眼中自己是什么样子呢，就必须要在耶稣基督的真光中来查看自己。第九节，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一听见就面伏在地沉睡了。而这个异象呢，使得但以理啊精疲力竭了。他一听见主开口说话，就面伏在地沉睡了。约翰呢也一样啊，他一看到主的异象，立刻扑倒在主的脚前，像死了一样。因此呢，看见基督的异象在约翰和但以理身上 产生了相同的影响。如果但以理看见了这位发光而且荣耀的人是耶稣基督的话呢，那么下面的经文会比较难解了。第十到十四节，忽然有一手按在我身上，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援为起。他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他对我说这话，我便战战兢兢地立起来。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忽然有大军，就是天使长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就说我要告诉你我的领悟，好让你知道你本国之民日后会遭遇什么事情。波斯的魔君当然就是撒旦，撒旦是地上君王背后的势力。在以西结书里面呢，推罗王则预表撒旦，在但以理书这里呢，波斯的魔君预表撒旦。我们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空中这些邪恶的势力总是在世界各国的领导者身上工作。其实呢，撒旦对于你和对我啊，都不会太感到兴趣，对世界的领袖们的兴趣呢，那可就大了。因为撒旦可以借着官方的命令和领导者来钳制着许多人。这个被差到但以理这里来的使者，在但以理一开始进食的时候他就被派了出来，但是呢他被拦阻了21天，只等到天使长米迦勒来帮助他了，他才得到自由。看来呢，米迦勒总是在跟撒旦征战的。米迦勒呢，曾经为了摩西的尸首与撒旦争辩。启示录里面记载，在最后的一场大战里面，天使长米迦勒将与撒旦并且他的爪牙征战。所以呢，米迦勒和撒旦之间的征战是一直在持续。有圣经学者呢，解释第十节的意象里面的人就是基督以人的样子出现了，因为经文宣告说有一手按在我身上。我们现在读的时候呢，会认为那只手呢就是他看到的人的手，但是那些认为那个人是基督的学者们说，在异象中同时出现的有基督还有其他的天使。因为在第十二章里面，他宣告大灾难将要来到的时候，有人问说，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接着他们继续对话。很明显的，当中一位呢与基督同在的天使，他摸了但以理，使得但以理的膝盖有力，能站了起来。就是这个和但以理说话的天使，从这里直到章底跟他谈话。那么我不认为我们需要为这个而争论。很明显的，这里描写的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只要和启示录第一章对照一下呢，就可以确定这一点了。最重要的是但以理得到了智慧，明白了末世将要发生的事。第15和16节，他向我这样说， 我就脸面朝地，哑口无声。不料有一位像人的摸我的嘴唇，我便开口向那站在我面前的说：“我主啊，因见这异象，我大大愁苦，毫无气力。”可见的现场还有其他的人。但以你因为见了这个异象，大大愁苦，毫无气力。第十七节，我主的仆人怎能与我主说话呢？我一见异象就浑身无力，毫无气息。你记得约翰吗？他一看见异象呢，也扑倒在地，好像死了一样。但以理呢，也描述自己啊，完全没有气力了，好像被除灭了一样。第十八和十九节，有一位形状像人的又摸我，使我有力量。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呐，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总要坚强。”他一向我说话，我便觉得有力量，说：“我主，请说，因你使我有力量。”啊，这是多么荣耀的信心之言呢！有一位形状像人的摸了但以理，他说：“你要坚强。”但以理说：“哦，好了，请说吧，现在我有力量了。”接着那人问：“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君征战。”第二十和二十一节，我去后，希律尼的魔君必来，但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大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二魔君的。可见希律尼的魔君将要取代波斯的魔君。在这里呢，神的使者向但以理启示将来要发生的事。但以理的记载非常详细又有趣，以至于许多圣经评论家都对但以理书的第十一章呢感到难以理解。他们说呢，这章经文写于主前166年，也就是在里面提到的所有的事情都发生之后。但以理呢，他绝对不可能事先写出这些事件的。不过呢，这卷书本身确实就是个大神迹，因为在主前的220年左右，七十世的一本圣经汇集成书了。七十世一本圣经也包含了但以理书。负责七十世一本圣经的学者认为呢，但以理书就是但以理写的，而且是可靠的。这个说法在时间上呢，比那些评论家提出的观点呢要早至少60年。有意思的是，那些个评论家早就在60年前就应该有了但以理书的抄本了，并且已经被译成了希腊文。好了，但以理书的第十一章，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一和第二节又说：“当马代王大力乌元年，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使他坚强。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波斯还有三王兴起。”这时候呢，大力乌王在掌权，后来要兴起的三个王是亚哈随鲁、亚达薛西以及另一个大力乌。这三个王在世俗的历史上呢，名字叫做冈比西斯、苏多、士摩底、大力乌，或者叫大力乌西斯塔比。啊，第二节，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被激动大众攻击希律尼国。薛西斯非常富足强盛，他还打胜了希腊，却没有把希腊征服。因此呢，有关那个特殊部分的预言呢应验了。但是后来呢，希腊会壮大起来。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三和第四节，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这就是亚历山大大帝。 执掌大权，随意而行。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方原文作风，分开却不归他的后裔，治国的权势也都不及他，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归于他后裔之外的人。亚历山大大帝呢将会兴起，但是当他死后呢，他的后裔没有接续他的王位，也没有继承他整个江山。第五节，南方的王必强盛，他将帅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执掌权柄，他的权柄甚大。南方的王当然指的就是托勒米将军，他是在埃及掌权。西留古将军呢则占领叙利亚，另外还有一位将领统治希腊，另一个执掌色雷斯，也就是今天的巴尔干半岛的东部。因此呢，希腊帝国被一分为四，四权鼎立。现在神的这个使者继续预言，但是没有提到希腊或者是色雷斯帝国，只是预言呢叙利亚与埃及的那个部分，因为他们是与以色列有关系嘛。在叙利亚和埃及的多次征战中呢，以色列夹在他们中间，他们互相征战的时候都必须要经过以色列地。下面呢记录了一些有趣的细节，都在历史中应验了。南方的王必强盛，他将帅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执掌权柄，他的权柄甚大。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第六节说，过些年后他们必互相联合，南方王的女儿北方的王和南方的王打仗，最后呢他们会互相联合。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六节继续说，南方王的女儿必救了北方王来立约，但这女子帮助之力存立不住，王和他所倚靠之力也不能存立。这女子和引导他来的并生他的以及当时扶助他的都必交于死地。实际的历史呢就是这样的。埃及王呢把他的女儿贝伦尼斯嫁给了北方王做妻子。北方王呢为了娶这个贝伦尼斯，就和原配离了婚。但是托勒密死后呢，北方王就废掉了贝伦尼斯，把原配呢又接了回来了。但是呢那个皇后呢反而将北方王给毒死了，并且呢杀了贝伦尼斯和贝伦尼斯的儿子。贝伦尼斯这个前任的皇后生了儿子，只是他的儿子们呢就按着协定就被放逐了。原配毒死了自己的前夫，杀掉了贝伦尼斯和他的儿子们。当然呢原配的儿子们呢就又成了王位的继承人。在这里呢但以理就预言了所有的这些个阴谋以及其他要发生的事。后来呢贝伦尼斯的兄弟在埃及就集结了一支军队，就起来把这个皇后给消灭了，因为她是曾经毒害了丈夫，杀死了他们的妹妹贝伦尼斯。所以这个预言就说到并生她的实际上是指他父家的人，就是他弟兄们。在那个时候呢他的弟兄来扶助了他。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第七节，但这女子的本家就是他弟兄必另生一子继续王位，他必率领军队进入北方王的保障，攻击他们而且得胜。这人就是托勒密尤基斯，是贝勒尼斯的兄弟正如这里所预言的，他呢曾经派兵攻打叙利亚。第七到第十节，但这女子的本家就是他的兄弟必另生一子继续王位，他必率领军队进入北方王的保障， 攻击他们，而且得胜，并将他们的神像和铸成的偶像与金银的宝器掠到埃及去。数年之内，他不去攻击北方的王，北方的王必入南方王的国，却要仍回本地。北方王的二子必动干戈，招聚许多军兵，这军兵前去如洪水泛滥，又必再去征战。北方王的儿子们被埃及的南方王又爱基里斯打败了，他们呢会集结一支大军来对抗，就像洪水泛滥一般直捣南方王的阵地。第十到十二节，这军兵前去如洪水泛滥，又必再去征战，直到南方王的保障。南方王必发烈怒，出来与北方王征战，百列大军，北方王的军兵必交付他手，他的众军高傲，他的心也必自高，他虽使数万人扑倒，却不得长胜。啊，这时候呢，南方的王是托勒密斐罗帕特啊，他召集了一支大军来迎击北方王啊，虽然他是打败了北方王，掳掠了不少的财物，却没有占尽上风，也没有征服百姓。南方王太过贪恋自己在埃及的奢华生活了，所以呢，第十二节这里说，他虽然使数万人扑倒，却不得长胜。尽管他是消灭了许多从北方来的军队，却不得长胜，他没有获得好处，反而呢，回到埃及去过他的奢华宴乐的生活。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十三和十四节说，北方王必回来百列大军，比先前的更多，满了所定的年数，他必率领大军带极多的军装来，那时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而北方王呢又会来进攻。一般人呢称他为安提阿古大帝，而这里说必有许多人起来。那时候呢，马其顿的菲利普就与他连接一起来对抗埃及啊。另外呢，埃及本地也有一些反叛者，以及一些被称为强暴人的犹太人，也加入到了这个阵线当中。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研读查考就到这儿，下一次我们会继续来分享但以理书的第十一章，请您准时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弟兄姐妹，下次查克老师要继续分享但以理对南方王、北方王的预言，请别错过。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关于受洗的重要性。有位听众朋友来信这么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我最近相信了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牧师告诉我要接受洗礼，我已经中年了，小孩的时候曾经受过洗礼，我需要再次受洗吗？
我认为要不要受洗呢，这是你自己的决定。那么你是怎么看这回事的呢？我不觉得圣经要求你再受一次洗，但是或许你以前受洗的时候也许不是太懂啊，什么也不懂，而现在呢你完全明白了，受洗象征由肉体和情欲控制生命，可以重新来过一个新的生活，一个由圣灵来管理的生活。所以受洗就代表着把旧生命埋葬，在基督耶稣里面开始一个全新的生命。
谢谢查克老师。下回查克老师继续查考但以理书中有关未来国度的预言，请密切关注今日灵粮节目，也请介绍您的朋友一块收听，让神的话语成为他们属灵生命的粮食。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室工赞助。